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李普深入舰艇部队一线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激励官兵以冲锋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锤炼巷战胜战的过硬本领。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三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直击现场，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港岸训练阶段全面展开。
环球军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装甲车、弹药、无人机等。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太原舰声纳班班长李普深入舰艇部队一线，通过专题宣讲、座谈交流等形式，向基层官兵宣讲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是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官兵聚焦实战化训练，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高卓言、厚泽轩、江霞发来的报道。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军事领域同样需要不断创新，无论是作战理念、训练方法还是管理模式。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在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礼堂内，全国人大代表李普结合自己参加全国两会的所见所闻和深刻感悟，以锻造深蓝尖兵、筑牢海上防线为主题，紧紧围绕立足本职岗位、继承发扬忠诚先锋制胜海上铁拳精神，不断提高军队信息化建设水平、完善军事法规制度等内容展开宣讲，引发官兵强烈共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王毅：
在听取李代表的两会宣讲后，我更加领会了国家政策方针与新时代军事战略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决响应国家号召，将全国两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为行动纲领，锤炼巷战胜战的过硬本领。
据了解，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管装用装、战法训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多项经验做法在海军部队得到推广，是海军转型建设和装备建设发展的排头兵。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张海义告诉记者，通过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他和战友们更加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责任，有效激发了大家的工作干劲和训练热情。
通过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和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们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紧贴实战需求，锤炼打赢本领，以冲锋姿态投身练兵备战，在强军征程上全力突破，奋勇争先，书写新时代强军篇章。
走下讲台，深入战位，为了更好地将全国两会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实践，李普还走进训练场，在训练间隙与官兵们面对面分享交流。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李普：
深海战场没有退路，我们要不断坚定信心，直面挑战，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以更高标准锤炼专业技能，把深海侦听练到极致，确保战时听得准、判得明、打得赢。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了一场实战化海上综合攻防演练。大海之上，银色战舰离开万顷碧波，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徐立进坚定表示，他们将以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为牵引，不断严格训风、演风、考风，建强心域心智作战力量，锚定向战未战谋打赢，以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我们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矢志强军的磅礴力量，在战位践行使命担当，在演训场淬炼胜战本领，用铁肩担当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在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跑出加速度，为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和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三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中美两军交往、美非军事合作等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胡成成、运瑞静的报道。
记者会上，吴谦介绍了外界普遍关心的中美两军关系发展问题。
关于中美两军交往，双方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共识，正在按计划推进，构建一个稳定的中美两军关系，既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正如拉丁谚语中所讲到的，要依星辰航行，而非随波逐流。
有记者提问，美防长近日将访问菲律宾，双方将讨论应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和美对菲安全部队的支持。菲律宾驻美大使近日称，此访旨在向中方表明菲美关系十分稳固，菲律宾确信美对菲安全承诺将保持不变。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吴谦表示，
美菲军事合作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不得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顺便说一句，纵观历史，美方在违背承诺、背弃盟友方面保持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
有记者提问，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分裂谬论，将大陆界定为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解放军三月中旬在台海附近开展了军事演习，有评论称这是对赖清德台独分裂言论和台美近期勾连动向的反制。吴谦表示，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不可能是。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兵力开展战备警巡和联合演训，检验提升部队打仗能力，这是对台独分子的有力惩戒，也是对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警告。人民军队将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战之必胜，坚决打掉一切台独分裂图谋。
针对国家安全部近日公开四名台湾资通电军人员信息一事，吴谦在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想玩火就别想跑，只要是台独分子，只要是从事分裂祖国的行径，就一个也逃不脱国内法律的严惩。
据报道，针对中国2025年国防预算上涨，日本官房长官近日称，中方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迅速强化军事实力，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另据报道，日本自卫队近日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日方担忧中国大陆所谓武力攻台，计划于年末在九州岛部署远程导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对此吴谦严正指出，
关于2025年中国国防费的情况，中方已做出了详细说明，其规模、结构、用途等公开透明，无可非议。事实上，日本作为二战期间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是最没有资格对他国的国防费指手画脚的。日方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发展远程进攻能力，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才值得世界爱好和平，特别是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高度警觉和共同反对。
有记者提问， 七国集团近日举行外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扩大核武库表示担忧，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十分重要，反对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吴谦表示，七国集团罔顾事实，恶意污蔑，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七国集团应反躬自省，不要总想着给人当教师爷。
中方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在涉核领域，七国集团应切实反躬自省，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方正同相关国家通过对话磋商和平解决争议，同时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域外国家挑衅滋事，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赖于红报道。近日，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选派多名教员，结合教学实际赴部队开展课题调研，这是学院推动课堂教学融入部队任务实践，提升教学含战量的一项务实举措。近年来，学院探索创新，人才联合共育，师资联手共建，资源联建共享，课题联报共研，演习联筹共组的联合育人模式，先后与各战区、各军兵种部队和科研院所等建立教研协作关系，推动构建联教联训长效机制。
记者李松、陈帅报道。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驻澳门部队，围绕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深刻认识和把握心智战斗力两个主题，为官兵带来精彩授课。据了解，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一直致力于将党的创新理论和国防科技知识传播到部队，这次走进驻澳门部队，他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学术研究成果，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为官兵送上了理论大餐。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泰国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港岸训练阶段全面展开。军事科学院招才引智宣讲会暨百名文职人员签约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请听报道。
好，这个谢大家，谢唐司长。
在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陆上科目训练场地，我方陆战队员正在为泰方队员讲解战斗应用射击训练动作要领。讲解之后，双方队员进行演示交流和射击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训练场地模拟巷战环境，布置了许多障碍物，队员们将穿越障碍物，借助掩体在运动中完成射击。这样的设计更贴近实战，更能提升队员的实战能力。中方参训队员刘桂桃介绍说，这次联合训练还专门设置了双方陆战队员交换武器进行步手枪射击体验环节，双方队员可以在射击体验中交流各自的武器使用经验。
在训练中，我们对武器操作进行了详细讲解示范，我们还用泰文制作了桌面图、小卡片，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操作方法，提升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滑降技术是陆战队员作战中的常用技术，在作战和紧急救援中有着重要作用，能够让陆战队员快速到达预定区域。在所滑降训练场，双方队员行动迅速，干脆利索完成了各项滑降训练。在战场救护训练中，双方参训人员协同组队，在以铁丝网等模拟的战场环境中完成了急救处置，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地域。中方参训队员孟虎：
此次联合训练科目设计合理，内容安排丰富，双方都积极参与，我们相互分享训练经验和心得，经过双方友好互动，我们对彼此的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和训练方法有了深刻的体会。经过一天的训练，大家对既定的训练科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军事技能有了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未来几天中泰双方陆战队员还将进行城市反恐战术、野战生存、步兵综合演练等陆上科目训练，并将开展多项海上科目联训。特约记者陈家豪报道。
军事科学院招才引智宣讲会暨百名文职人员签约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
下面我们请拟入职的学生代表上台签约。
活动现场，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海外知名高校的100名博士毕业生代表在拟录用协议上郑重签名。走下签名台，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生张开元兴奋地说：
有机会加入军事科学院，我倍感荣耀，也深知使命在肩，我定当扎根岗位，砥砺奋进，为军事科研事业全力以赴。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中心研究员白小颖是2019年作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进入军事科学院的一名文职人员。活动中，他饱含深情向大家分享了自己成为军队文职人员后不断攻坚克难、锐意创新的强军故事。白小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感召更多青年才俊加入孔雀蓝方阵。
加入孔雀蓝方阵可以结识很多才华出众的业界同仁，在军事科研的征途上携手并肩，勇毅前行。欢迎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我们，一起共攀军事科研的高峰。
据了解，近年来军事科学院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不仅深入70多所院校举办引才招聘会，还与近2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这次活动，军事科学院改变以往分散宣讲的推进模式，统筹整合年度各类引才计划，面向参会的各高校代表，集中发布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研究生招生、博士后进站等计划，形成了招才引智强大声势。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谢金：
清华一向有这个爱国拥军的传统，我们对于军事科学甚至军事人才的输送，学校是非常重视的。近5年吧，我们已经就是给军队输送了制造军官上100人，其中呢，送到军事科学院的毕业生应该是将近40人，全部都是我们的博士。
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魏银，北京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3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发言中表示，欢迎和支持一切有助于停火止战的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把握关键契机，推动停火止战，重启和谈进程，早日实现持久和平。傅聪表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迎来关键时刻，和平的窗口正在开启，中方乐见一切通往停火的努力，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一步。
中方欢迎美俄就举行对话及和谈达成的共识，欢迎近日俄美、乌美在利雅得举行谈判，就黑海安全航行、能源基础设施停火、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出口等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支持在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达成一个公平、持久、有约束力并被各方所接受的和平协议。
总台记者白杰报道。当地时间3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爱丽舍宫会面后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马克龙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装甲车、弹药、无人机等。他还表示，未来俄乌停火后，乌克兰军队将是乌克兰安全的第一保障，乌克兰的伙伴为提供安全保障而派出的部队不会部署在对峙前线。泽连斯基呼吁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停火，称已经是时候就安全保障问题展开严肃的讨论。
北约发言人哈特3月26号晚针对4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演习期间失踪事件表示，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尚不能确认失踪士兵的状况。立陶宛国防部26号晚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失踪的士兵，相关调查工作已正式启动。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说，这4名美国士兵和他们乘坐的车辆25号下午在训练场演习时失踪。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当地时间3月27号凌晨，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阿卜杜勒拉提夫卡努瓦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遭以色列轰炸身亡。自以色列3月18号恢复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亡。哈马斯高层也有多人死于以军行动，其中包括多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3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在该国北部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以军通告，此次演习由以色列陆军第146预备师和第91加利利师、空军、海军以及警察、消防和救援等部门共同参与。演习模拟了多种情景，包括应对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突然袭击，以测试以军进行防御及发动反攻的能力。整场演习将持续两天。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和谈的消息。3月23号至25号，美国代表团分别与乌克兰代表团、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最新的报道，会谈未能达成俄乌全面停火的协议。同时人们注意到，在美国、乌克兰、俄罗斯发表的会谈成果声明中，各方的表述也存在差异。您对有关俄乌和谈的进程有哪些观察？
美俄在沙特举行的只是一次专家级会谈，级别并不高，各国媒体却非常关注。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基本诉求是两点，第一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第二是乌克兰东部四个州的领土要归俄罗斯所有。第一点呢，现在美国已经同意了，3月20号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已经不再被邀请加入北约。第二点呢，美俄正在谈，3月21号特朗普公开表示正在商谈分割乌克兰土地的契约，这才是美俄之间另一场真正关键的谈判。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自上个星期以军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以来，以色列不断推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月26号表示，如果哈马斯不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以色列将占领加沙地带的更多领土。您认为此次加沙停火协议破裂的根源是什么？
现在加沙停火破裂的根源在于以色列推翻了之前三阶段停火方案，他一方面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另一方面呢却拒绝从加沙撤军，并要求哈马斯全面投降，还要把当地巴勒斯坦人全都赶出去，全面侵占加沙的土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前都快要被赶下台了，那么现在他要把血洗加沙、吞并加沙、消灭哈马斯作为自己的政绩来换取选民支持。由于美国政府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其他力量现在很难阻止内塔尼亚胡实施这些计划，所以不管巴勒斯坦人是否抵抗，加沙的血腥冲突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围绕伊朗核问题的交锋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宣布增派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地区后，美国近日派遣四架 BLA 隐身战略轰炸机前往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在伊朗附近凑齐了至少八架可以发射大量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此外，就伊朗核问题，美国方面提出要完全拆除伊朗的核计划。您如何看美国不断加码对伊朗施压的举动？
美国这个要求完全没有道理，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美国凭什么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呢？现在伊朗把核技术看作是对美博弈的保底的筹码，美国现在又是让高官放话，又是调集航母轰炸机示威，其实都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美伊核谈判敲边鼓壮声势。如果单靠轰炸只能削弱伊朗的核能力，却无法摧毁它，反而会断送外交的回旋余地。目前美国的目标还是压制伊朗，期待其内部生变，军事打击暂时不是美国的选项。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选定波音公司来研制生产美国的第六代战机，并将新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 美国空军希望这款战机永远改变空战格局，并在未来十年内开始部署。您认为美军的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美国的六代机项目去年十月才宣布暂停，不到半年之后又仓促上马，显然是想借此努力地显示美国的霸主地位。但这就引起了外界的三大质疑，一是质疑这架飞机的性能，美方没有展示真机，只公布了一些 PPT 画面，从中很难确定这架 F-47 是否具备全频谱隐身、智能化作战这些六代机应该有的能力。第二呢，是质疑它的成本，目前 F-47 的官方造价是$3亿一架，按照美国军工集团的惯例，最终的实际成本还会大幅超标，那么这样贵到离谱的飞机，美军能用得起多少呢？第三是质疑它的生产商， F-47 的生产合同交给了近年来飞行事故不断、设计缺陷不断、产品质量低下的波音公司，那么它能保证飞机质量吗？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美国航空工业如果化解不了这些质疑，恐怕早晚都会被拍在沙滩上。
这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开启了他任期内的首次亚太之行，他将先后前往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和日本。与传统意义上美国防长任期内首次亚太地区的行程不同，赫格塞斯的目的地没有选择韩国，而是增加了菲律宾，这释放了哪些信号？
赫格塞斯的首次亚太之行是一次针对中国的战备检查，他先到访了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然后抵达关岛，这两个据点是美军亚太部署的核心。那么在外访国家当中，日本是他的首选重点，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把美日军事同盟看作亚太同盟关系的基石。美日两国的防务官员齐聚硫磺岛，这里当年是美日交锋的战场，现在是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支撑点。赫克塞斯这一趟没有去韩国和澳大利亚，而是在菲律宾停了两天，显然菲律宾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上升，它和日本正在成为美军面向南海和台海的前哨基地。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日前已经离开母港，前往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定期部署。如果没有意外，这是尼米兹号航母的最后一次任务部署。此次任务结束后，尼米兹号就将退出现役作战序列，开始拆除武器装备退役。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美军目前在亚太地区常态化部署两艘航母和一个能搭载 F-35 战斗机的两栖攻击舰编队，海空力量配备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尼米兹号航母今年就要满50岁了，它要超期服役多久，取决于下一代福特级航母的建设进度。目前福特级航母已经建成了两艘，但还不具备每天起飞120架次战机的高强度作战能力，它的电磁弹射和电力系统也经常出毛病，整艘航母处于可用但不可靠的状态，还接不上班，所以尼米兹号很可能还要在亚太地区多晃悠一段时间。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印度将与非洲十国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大家都知道印度近年来一直在加强海军建设，而且逐步把它的海军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洋。那么这一次呢，印度更是主动要和东南非洲国家密切军事合作关系。事实上，东南非洲国家的海军在国际上存在感比较低。这次被印度拉着搞联合军演的东道国坦桑尼亚，只有两艘排水量不到500吨的反潜巡逻艇和四艘鱼雷艇。非洲最大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全国的海军只有一艘登陆艇和一艘连舰炮都没有的巡逻艇。这些国家要推动资源出口就离不开印度洋航线，但他们的海军现在太过于薄弱，是很难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那么这就为大国经略非洲、经略印度洋留下了很大的可以作为的空间。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